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37-41章这五章啊，这个系列神奇妙的拯救计划这个系列的6讲的最后一讲啊，最后一讲了。那今天的最后一讲涵盖的是这个整个第41章。第41章里面本身的信息，再加上整个5章带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神掌管世界，成就他的计划。神掌管世界，成就他的计划。我们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我们是仰望这一位伟大的救主的人。上帝是拯救我们的拯救者。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救恩是可靠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救恩是靠得住的？神的救恩是否会因着环境的改变，因着世界的局势，因着时间过去了，或者因着我们的表现，因着我们的失败，结果呢，神的救恩会不会就变成无效了？会不会在某种情况里面，某种的这些因素里面，神的救恩就落空了？神会不会有种情况，好像一个医生一样啊？有种情况，他很想帮助一个患者，这个医生啊，但是结果呢，因为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啊，结果他只能够对这个患者说：“真的对不起，我尽力了，请节哀顺变。”请问上帝的拯救是不是这样的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拯救计划是奇妙无比，上帝的拯救计划是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因为他是掌权的上帝，他是全能的掌权的拯救者。所以这段经文包括整个的37-41章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掌权，我们要相信神的掌权。这一章里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法老的梦啊，最明显的，首先我们看见法老的梦。那法老的梦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掌权。关于梦还有梦的解释啊，上个星期我已经跟大家这个解释了关于到梦和梦的解释，我只多说两句啊，温习一下，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梦是没有神的启示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梦都是啊我们自己睡觉的时候脑部的一些活动而已。我们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整了，是在圣经里面。那回到这里41章，法老的这两个梦跟之前的这个善长跟九正的梦一样很特别。法老的这两个梦是有上帝的启示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经文特别强调这一点。好，比如这个16节里面讲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约瑟就特别强调说解梦不在于我。法老讲说：“哇，你是可以解梦的人。”约瑟马上讲：“不是，原文是 no、哦、不是，解梦不在于我，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哦、a favorable answer、哦、上帝一定给你一个吉祥的解答，这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我。”约瑟说。另外呢，25节，约瑟也对法老说，当他解梦的时候，他说法老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什么呢？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告诉法老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上帝预先告诉法老，不是约瑟，约瑟没有这个能力。 二十八节，约瑟再强调一次，他讲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神要做的事，他已经向法老显明了。七年的饥荒，七年的丰收，七年的饥荒，都是神要做的事情，都掌管在神的手中。然后呢，三十二节，约瑟也说，至于法老两次做梦，为什么要做两次呢？约瑟跟他解释，是因为神已经命定这事，而且要快快地实行。透过法老的梦，约瑟要解释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是上帝掌管，上帝掌管整个埃及，整个的这些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一次又一次，约瑟强调神掌管万有。法老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伟大的国度，埃及的一国之君，甚至法老被埃及人是信奉为一个神明来的。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法老其实他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无助的渺小的人。整个的世界，整个世界的变换，整个世界的气候，整个世界的命运，整个世界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不在世上，就算是世上最有能力的人，也不在他手中。无论是大事，无论是人的睡觉的时候，人的梦，也在神的手中。上帝把这个梦，借着这个梦来告诉这个法老。不单是法老，我们也看见约瑟的整个的人生也在上帝的奇妙的带领当中。从三十七章约瑟怎么样，一直到四十一章，这整十多年的时间，整三十年的时间，约瑟的一生，我们看见都奇妙的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被卖到埃及，在神的手中；他被陷害在监牢里，这是在神的手中。酒政和膳长竟然跟他同一个监牢，那么这是出于上帝。酒政跟膳长两个都得到从神而来的梦，这出于上帝。约瑟可以为酒政和膳长解梦，而且呢都应验了，这是出于上帝。那酒政把约瑟忘记了两年，这事也出于上帝。这些一连串的事件之间的这些事件里面的每一个细节，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在上帝奇妙的带领、奇妙的管理里面。马太·亨利牧师这样子的来讲，马太·亨利牧师说，如果酒政一出监狱就为约瑟说情并被允准，可能约瑟被释放后就回去希伯来人之地了，这样他就不会如之后那样蒙福，也不会使祝福临到他的家。但是因为他在监狱里多待了两年，现在在这情况中被释放出来，就可以为法老解梦，就为他后来的蒙福而铺路。很奇妙的，每一个事情里面有上帝奇妙的带领。富格森和 Sinclair Ferguson 牧师也说，上帝的掌权里面有上帝自己奇妙的安排他的时间表。Ferguson 牧师说，有时候上帝做事情很慢，有时候上帝做事情很快，有时候上帝做事情很慢，几年、几十年或者几千年，上帝好像才做了一件事情，好像哇，几千年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但是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 很明显，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有的时候上帝做事情很快很突然，比如早上这个约瑟还在监牢里面，还在穿着这个囚犯的衣服，还在留着大胡子，还在颈项这个脚绑着铁链，可是晚上的时候他已经穿着全埃及最好的衣服，最华贵的首饰，法老给他的钻戒，位居这个一国的丞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要知道，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有他的蓝图，他在掌管着一切，上帝才是掌权的。因此呢，我们看到整个的经文里面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的细节不是在神的掌权之下的。上帝所掌管的甚至包括人的罪，这是很奇妙的。约瑟的哥哥们的罪，犹大和他玛的罪，波提乏的妻子的罪等等等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国度也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以色列整个在神的手中，不但如此，埃及在神的手中，以斯玛利人在神的手中等等，国王也在上帝的管理之下，人的梦，人里面的心思意念也在神的手中，苦难在神的手中，气候在神的手中，饥荒在神的手中，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为了什么？为了要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拯救的计划。这一切事情在神的手中，为了上帝要成就他所计划的拯救计划。上帝的拯救计划其实不单单只是约瑟还有雅各一家能够脱离饥荒，这个只是上帝拯救计划里面的很小一个部分。上帝整个的拯救计划不单是一小群人在历史某个阶段脱离饥荒，也不是，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是千千万万的人能够脱离自己的罪还有罪所带来的永恒的痛苦。这一个的拯救的计划是整个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诞生，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上帝的整个拯救计划一直到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要来到，这整个的伟大的拯救计划，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他的手中，为要成就这个完美的伟大的奇妙的计划。上帝的这个掌权的计划也是世上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去明白的，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去参透的。无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君王，没有办法去明白，无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术士还是智慧人，你也没有办法去参透。所以法老发了这两个从神而来的梦，没有人能够帮助他，除了上帝所差遣的约瑟这个囚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能够帮助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呢？谁能够帮助你明白上帝的计划呢？这个世上今天还有算命的，这个世上今天还有教鬼的，通灵的，好像很厉害，神通广大，但是他们其实怎么样厉害，都没有办法靠他们的方法帮助你明白上帝的拯救计划，帮助你明白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的经文首先要我们相信神掌管万有，为了要成就 他的救赎计划。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当你能够这样子去看见的时候，你就能够靠神而得到安慰。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相信神的掌权的时候，你能够靠神得到安慰。好像谁呢？就好像约瑟。所以当约瑟走过了这30年，他看见原来这30年里面都有神他自己的掌权，这30年里面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神自己的他自己的计划，约瑟就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瑟给他两个儿子取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瑟怎么样得安慰。好，约瑟给他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取名字，还有第二个孩子取名字，记载在51、52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52节，约瑟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第一个孩子的名字的意思，为什么约瑟给他起名叫玛拿西呢？约瑟要纪念一件事情，什么？神使他忘记啊！约瑟要纪念记得一件事情，神使他忘记他所有的困苦以及他父的全家。那他这里讲说忘记约瑟他自己的父亲的全家，这里是指过去他的哥哥们对他的伤害，他忘记这些事情。那我们问，请问约瑟真的忘记吗？他真的能够忘记过去他的哥哥们对他的伤害吗？他过去的这些痛苦被陷害？当然不是。约瑟没有想要忘记，约瑟也没有忘记，所以你读创世纪读下去的时候，约瑟都记得。而且，约瑟给他的长子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忘记，那我们就知道怎么能够忘记呢？当你要纪念你忘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忘记呢？所以这里的忘记的意思绝对不是失忆，这里的忘记的意思绝对不是不记得了，不是。上帝使他忘记的意思在这里，上帝使他忘记过去的一切困苦和伤害，意思是上帝使约瑟能够不再计较，不再介意过去所有的困苦和所受的伤害了。他不必再介意这些事情，他都还记得，可是他不再介意，他不再计较这些事情。当他能够看见过去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有美好的目的的时候，过去的一切痛苦就真的能够不足介意了。所以约瑟不是他不愿再回想过去的痛苦，不是。约瑟不是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是。约瑟不是说过去都是倒霉事，想他干嘛，不是。反而他借着给他的儿子取名字，目的就是要纪念，他要纪念上帝使他不再介意这些痛苦了，使他不再计较这些痛苦了。每一次他回想往事都是对神的感恩，每一次回想这些往事都是对神的敬畏。然后给第二个孩子取名字，约瑟说他要纪念什么呢？神使他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那这里这个繁盛这个字是表达上帝使约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很多很多人的人。上帝使用了约瑟使他能够祝福许多人，是这个繁盛的意思。我们很多人希望神使我们繁盛，就是要使我们很享受， 很快乐啊，上帝啊使我繁盛，就是使我啊，人家看我的 Facebook 的 post 啊，都很羡慕我吃的东西啊，很羡慕我去的旅游，很羡慕我住的房子啊，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我们希望我们成为繁盛？我们是不是希望只是成为一个在玻璃柜子里面很漂亮的瓷器 China？ 哇，每个人在玻璃外面看，好美啊，好美啊，哇，好羡慕啊，很贵很贵。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繁盛是在玻璃柜子以外，真正能够被人来使用，来帮助很多很多人的器皿，还是在一个玻璃柜里面什么都不能用，只能看你很羡慕的那个瓷器？你希望什么样的繁盛？上帝是借着千锤百炼，在困苦当中把约瑟兴起来，使他繁盛。上帝在千锤百炼，在困苦当中使他成为上帝能够用的仆人，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这是上帝给约瑟的繁盛。所以当你看见上帝的掌权，约瑟很安慰，他对于过去的苦楚不足介意了，他不再有苦毒，那些伤害他的人他没有苦毒，他没有怨恨，他也看到上帝在受苦之地使他繁盛，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神掌权，这是第一点。接下来这段经文有另外的目的，不单只是要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习相信神掌权，有另外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预备我们去仰望那一位上帝所预备的真正的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系列里面我一直在跟大家来提醒，约瑟只是一个的银子，约瑟只是一个银子，我们讲了很多次，这个的银子要我们真正看见的是那个真正的拯救者，就是主耶稣。所以第二，上帝首先要我们相信神所差遣的拯救者的他的预言和他的智慧，神要我们相信他所差遣的拯救者的预言和智慧。约瑟只是一个银子，约瑟把法老所发的梦解释出来，这个梦一解释出来的时候，原来是一个的预言来的，是一个的警告来的。所以约瑟讲说大饥荒要来了，很可怕的大饥荒来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大饥荒，这个饥荒是大的不得了，不但埃及整个遍地饥荒，而且整个巴勒斯坦地周围都大饥荒。我们要知道埃及会饥荒跟巴勒斯坦地会饥荒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尼罗河灌溉的，一个是靠雨水的，所以全部都饥荒，是一个很特别很大很大的一个饥荒来的。那约瑟讲说这个饥荒大到连前面连续七年的丰收，这个饥荒来到的时候等于没有丰收一样，这个丰收都被人忘记了。所以约瑟是基督的影子，他提出了这个从上帝这个把这个预言这个警告讲出来，不单如此，因着上帝给他的智慧，他把一个的解决办法讲出来，把一个的很有智慧的解决方案提出来，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饥荒而活命呢？这么大的饥荒。所以我们看见法老自己也承认再也没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方案。哇，你真的是一个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这么智慧，找谁来实行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你咯，约瑟。法老都承认，那约瑟我们要知道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约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整个的拯救计划里面，把末世的审判还有唯一的得救的方法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 而且他是去实行这个计划的人。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这个审判是彻底跟恐怖到一个程度，无论你今生有多么的光彩，无论你今生是多么的被人羡慕，你多有钱，你多过着一个精彩的人生，当死亡一来到，当最后的审判一来到，若没有上帝的救恩，一切都被死亡吞灭掉，一切都被永恒的痛苦吞吃掉，过去的好日子无论有多好，都会像一场空一样，都像一场梦一样。主耶稣不单给我们这个预言，他又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要相信耶稣就是所应许的救主，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耶稣要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耶稣要我们为自己的心灵贫穷，我们要看见，我们要饥渴渴慕上帝而来的义，我们要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来每一天跟随主。这样的人才是预备好了去面对这个大灾难的，才真的能够度过这个真正的大饥荒的，就是最后的审判。耶稣讲说，如果你不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不愿意真正的来认罪悔改信福音，没有人能够进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愿意相信，你是否愿意听从上帝所差来的这位拯救者耶稣基督他的预言跟他的智慧的方案？唯有这个方案。你想象一下法老不听约瑟的话，想象一下这一些的人不听约瑟的智慧的这个方案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不听耶稣基督，那个后果更是无限的可怕。因此最后这段经文要帮助我们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来寻求神所差遣的拯救者的拯救，一定要来寻求这位拯救者的拯救。这段的经文在第55节这样子说，55节啊，说等到埃及全地也要挨饿的时候，人民就向法老求粮。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什么呢？你们到约瑟那里去，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去约瑟那里，才能够从大饥荒得救。同样的，我们能够从永恒的大饥荒、永恒的审判跟痛苦里面能够得救，要去谁那里？去耶稣那里。我们不能够只是听见这个福音，听见这个好消息，听见这个预言，听见这个的智慧，但是我们却不要去耶稣那里，没有用。你一定要亲自来，自己去找耶稣，自己来信靠他，自己来接受他，自己来向他悔改，自己愿意来跟随他，听他的吩咐。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耶稣告诉你，我们不能够轻看这位救主，就好像没有人可以轻看约瑟一样。你不可以讲说，约瑟这个不是个希伯来人吗？我们是埃及帝国嘞，这个不是一个囚犯吗？这不是一个这个被丢弃的人吗？是谁来的？才不到30岁，所有人都要靠约瑟才能够得救。所有人包括法老自己，他不听约瑟他都要没有饭吃。连波提乏，连波提乏的妻子过去陷害他的，现在都要回来，我是要靠你吃饭的。最后连陷害他的哥哥们都要谦卑的来寻求约瑟才能够得救。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轻看约瑟，我们更不能轻看主耶稣基督。要不然这不是被人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吗？ 啊，这个软弱的，这个羞耻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能够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四章十一、十二节，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啊！啊，这个石头能够做什么房子？啊，丢掉。但是呢，上帝却选来成为房角的主要石头。然后呢，彼得说，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这个石头，没有人可以来轻看主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其他的拯救的方法，只有耶稣基督。每一个人唯有来寻求耶稣才能够得救。那你也不必说，哎呀，我过去就是那个害耶稣的人，我过去就是那个侮辱耶稣的人，我过去就是那个弃绝耶稣的人，我去寻求耶稣他真的会救我吗？你也不必这样子问。彼得在布道的时候跟这个的犹太人讲，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听了之后就很扎心，哎呀，都是我们丢弃了耶稣基督。他们就对耶稣、对彼得和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即便我们过去是丢弃耶稣的、伤害耶稣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一定接纳我们。每一个来寻求耶稣的，没有一个耶稣会拒绝，没有一个耶稣将我们空手回去，耶稣一定拯救我们，他绝不拒绝任何寻求他的拯救的人。马太亨利牧师很清楚，创世纪四十一章这段经文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他说，神在福音里指导所有寻求怜悯和恩典的人去到谁那里？去到主耶稣那里，在他那里有丰盛的福分。上帝也说，主耶稣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在成就他的奇妙的救赎的计划。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还有永恒的痛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至高的高天了。整个宇宙的末日要来到，整个宇宙的大审判就要来到。主耶稣讲说，不用等那一天你才得救。耶稣讲说，你今天就可以得救，你今天就应该要预备好。你是否已经来寻求主耶稣？你只需要用信心来相信他，接受他，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你的独一的救主。你只需要来向他悔改，愿意一生来听从他的吩咐，听从他的带领，你就一定得救，你就一定能够度过、脱离这个永恒的大饥荒、大灾难。你是否已经来寻求这位独一的救主？你是否也关心你的家人的需要，来带领他们也来寻求这位独一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来感恩，你的话语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指向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看见万有都在你的手中， 也因着这样主，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我们的人生在你里面，我们能够靠你得安慰，靠你得力量。主啊，更重要的，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掌管万有的目的，要成就这个伟大的世上没有人能够参透的救赎的计划，你借着你的儿子，借着你的先知使徒向我们解释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来每一个人，天父啊，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真的天父啊，都能够来寻求这独一的救主。主啊，我们向你来仰望，也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孩子都向你来仰望。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去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拯救，听从他的警告，接受他给我们的智慧。天父，我们向你仰望，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咱们请会众坐着唱回应诗歌第147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接着我们要进行奉献，我们请会众预备以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进行奉献。 奉献是每位基督徒他们因着感恩的心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们不了解这个奉献的意义呢，你可不必参与，只需将那个奉献袋传开就好。会众请站立，我们做个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感谢主，你为我们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供应，赐给我们有能力来去赚取生活所需要，让我们也知道这些能力我要用来荣耀你。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如此将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悦纳，用在圣工当中，使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同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耶，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会众请坐，接着是家事分享，我们请沈牧师。
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七日头一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到上帝的殿中，来到主的大家庭团契中。七日头一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来奉献。那么七日头一日就要代表我们七日的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们都是每一天当中生活当中婚姻里面工作里面，我们都是要来敬拜神，都是要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都是要来祷告，都是要来奉献啊！所以七日头一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神立志，这整个的星期就是像崇拜一样啊！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报里面一些的这个报告跟提醒。对，同样的崇拜之后呢，我们有。